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要努力啊、哦！每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受到这个佛法的滋润以后，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别境，但都在那个将得到了一时等数，都是在这个地方去成就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经文里头怎么讲呢？如来令一切种性，如来呢要让所有的一切种性，这就是个别的每一个人各自是一个别境啊，所以各自的种性啊、哦。那么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所以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先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明白这一个，然后你才了解在那个地方去领悟，在那个地方去圣解，在那样的成就这个生命，在这里去成就的。所以如来随其所堪为其说法，如来是为每一个人所堪，依他的种性，依他的根性因缘为他说法。所以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得度，每一个人在那样啊，这个开悟，为他说法，种种无量啊，有种种无量的法门，皆令欢喜。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得到欢喜的开悟，这是《妙法莲华经》里头的经文。你才知道说哦，我今天在这里听的啊，你看起来是唯识心理学，但是我也在跟你讲了《妙法》，引了各种经典，《妙法莲华经》也引出来，让你了解。说他确实是这个降下，所以在我们的有生的生命里头，啊，有限的生命里头，我们探出了超越的希望，而每一个人都有超越的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在那个地方超脱出来，回到如来法界的希望，啊，那么，但是每一个人，因为他别境各自不相同，他如果从正念出发，从光明面出发。那他能够开悟，那他心自然也就安定，那么他的人生路啊走得好，那他的以后解脱的路、涅槃的路也是光明的。所以并不是把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直接把它拔起来，说我要往生了，我这些东西世间的法我都不理，不是这样。那么一个人在这个别境里头转世成智，他就叫做开悟。一个人开悟了，他就感觉到圆满，能够圆满了，他感觉圆满了，他就觉得法喜充满，他就产生生命的微笑。以前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是约我晤谈，然后跟我谈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他的一生是多么的困顿，多么的劳苦，尤其到最后婚姻简直让他实在是觉得太痛苦了，但是他没有离婚，他还是把小孩子带大。他说：“老师，你看我的人生够痛苦吧？”我跟他说：“听我说，我不会否定你的人生痛苦这件事情，但是我称赞你能够忍受这些苦。”而且当你忍受这些苦，现在来看以前过去的苦，你要以苦为乐，以忍受这些苦为乐，以忍受这些苦为圆满，以忍受这些苦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他真的停在那里，他说：“老师，如果从苦里头要把它练成那个价值，光明的价值的话，那我的素材可很多，我堆积如山。”我说：“善哉善哉，就这样子了。你受了这么多苦，你可以转苦为乐，苦中作乐，苦里头看到价值。以后啊，你拿着这张成绩单，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看到你，他说：‘哇，你真厉害，你是真正的冶炼专家，你把这些矿、这些苦的矿、这些粗糙的矿，通通炼成真金了、啊，真好啊！’我说：‘你 走一路走过来的苦，你看到它的价值吗？这就是你活着的意义，活着的价值。他在这里，他觉得如果这么说，这一点我是真的，而且我如果这是好的，我觉得我是够资格领这个奖的。我说对呀，就是这个奖，就是这个福德跟功德。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他都欢喜，因为你得了金顶奖啊。好了，有的人就会这么说，我没有那么苦，可是我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来。我说你去看看，没有什么东西，平平凡凡里头，那里你一样看到平平凡凡的美。你不要你只看到人家崎岖的走过崎岖的山路留下来的那个纪录片，你觉得哦，现在我称赞他，可是你走的是那个啊很平坦的啊这种沃野，其实在平坦的沃野，你不是当时也走得很开心不是吗？但是啊我不如他。我说你如果老是要跟人家比较的话，那你就找不出你生命的真正的殊胜圣洁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的人生开始感受，能够感受圆满，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看看，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这个别境必须要生活，这生活就是这五个因素：欲、圣洁、恋、定、慧，啊，这很清楚。一个年轻人当然要知道他准备做什么，方向是什么。哎，我每天要去工作，我也知道今天该做什么，自己也很清楚，是不是？所以对这个圣洁的东西清清楚楚的人，他的世间法，他在生活中他有蛮多的成就，那么这里面他是很有成就的啦。但是就世间的慧来讲的话，我们在谈啊，说欲圣洁恋定慧，谈慧的这个部分，你看看在我们世间法里头，慧是不是也很重要呢？你要去思考，要去面对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你要去这个做决定，你要去做选择，你要去好好的去给自己啊做一个圣洁，那这些东西都是慧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思考跟归纳形成各种观念，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思考归纳，然后形成了我们一些有结构性的知识。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听来各个领域的知识，让我的生活活得好一点啊。这个东西要去做这些事情是我们的慧。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你没有办法从别人那里听来，也不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的，那我可能什么？我可能透过我的直觉、我的灵感，我产生了创意，而这个创意对我来讲，我们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悟，啊，全新的一个看法，我们创造了新的东西出来，这东西也都同属于慧这个领域的东西。这是世间法啊，我们来谈慧，可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就出世间法来看的话，我们所谈的呢，就是那个慧性。我要跟你解释这个慧性的问题。在《大般涅槃经》这部经里头，佛要涅槃了，存陀就跑来。存陀是一个富商啊，这个之子啊，他是一个工匠啊，但是家里算是富有的。那么存陀呢就跑来啊，要供养佛啊。然后佛跟他讲说，你这个供养的心是平等的啊，跟我过去别人给我的供养也都是平等的。他说怎么会平等呢？你以前接受那个这个牧羊女的 这个供养那个这个粥跟牛奶，那个时候你才有体力真正开悟。而现在你已经要多波涅盘了，我的供养怎么会跟他一样呢？佛跟他解释说，这两个没什么不同。为什么？因为就涅盘而言，就我们的法性而言，本来就无所谓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啊开悟，或我什么时候涅盘？因为佛告诉他说，他本来就是法身。佛告诉，所以佛在这部经里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生再怎么变，但是佛啊，他是本身，他是法身。你看起来他只是来人间示现给我们看，从生下来啊，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那个我是指什么呢？不是指我们世间法拍着胸膛这个我，那个我指的是我们的如来法性。所以在天地之间生活，这个如来法性，这个啊，它是最尊贵的。我们常常是迷失了这个部分，我们呢啊，在这个守楞严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啊，性觉必明，万为明觉。你的佛性有了觉的时候呢，那你就觉照旁边所有一切万有。但是觉照万有了以后呢，你就产生什么？产生了一种啊，这个因明而立所，所就是心所。有了心所以后就执着，有了执着以后你就开始想占有，然后就产生了种种的人生的这些烦恼，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所以啊，性觉必泯。那我们啊，这个产生今天的种种的虚妄这个部分，这些错误的想法的部分，是明上加觉。这个觉是计较计量而产生的。在这个守楞严经里这么讲，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啊，说刚刚谈这个啊大波涅盘经，这每一个人啊，其实他本来都具足佛性，是你也有啊。所以佛跟弟子这么讲说，你也有啊，你也常常看到这个啊，这个禅宗的公案里头啊，他说啊，你真是一个活如来啊。然后他就跟禅师就跟他讲说，你也有啊。那有的人还搞不清楚他自己有什么呢？大波涅盘经里头他对存陀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所示现的在人间，你们看得到的，我现在即将要从这里解脱的这个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看到的，其实所有的生命世界里头都是无常、苦、空、无我。你说是不是无常？你去拿以前你国民小学的时候照片出来看一看，现在看真的无常。以前这张娃娃脸现在变成这个老人的脸，是不是？你拿你最壮的时候拿出来看，哇，以前皮肤这么撑，现在皱纹这么深，是啊，是这样子啊。然后想想说，以前我健步如飞，现在呢？现在这个走起路来是叫要一步一步战战兢兢的走，所以他的改变是很大的啊。无常，不止身体无常，财富无常，不止财富无常，你的家人亲友本身也是在无常之中，因为环境在变，人的情形变化还是很大。有很多人啊，我到了这个年龄来了，我才有机会跟一些跟我同年龄的人聊天，才谈到，才知道大家都这么想。我们好好的希望将来啊，亲子大家能够在一起，能够团圆，这多么好啊。后来好多人都跟我讲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 哎，那我们两老现在在这里，他就这么想啊，啊，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呢？哎，他必须这样子，他的生活的方式是如此，环境在这样子的改变着，那你要怎么？所以无常，所以你有时候会想念，免不了有苦。有一位先生，他跟我讲，他说我非常关心我这些孩子和媳妇们，所以我常常啊这个遥控。我说你怎么遥控呢？你能控得住吗？他说就没有，所以我很伤心呢、啊。那你是？他说我。这个跟他用 MSN 交谈，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我以为看到他们就很高兴，我看到他，他看到我一个礼拜跟他通两次话啊，看到那个脸，我看到他脸哦，一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更难过了。我说你实在是哈、啊、自找麻烦呢，但是确实是无常苦，真的是苦啊，空。只有到什么时候的？只有到要放下的时候才知道是知空，才知道是空。你努力了一遍，完了以后，最后才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你可以在你的存款簿上希望它多加几个零在后头，那可是好得很呢、啊。可是你放心，总有人用。你可以多买几栋房子。对不对？预备没问题，将来也一定有人住，但是没有一样你可以带着走的。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家庭，你要爱他，他跟你有这个缘在一起，你应该帮助他、提携他，这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太执着的一个欲在那个地方。你看。这个家庭像不像是一个旅行团，小型的旅行团？太像了。这个旅行团是怎么建构的呢？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年龄都不一样，上车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人生可能就上了一部无限宽无限长的列车，我们就上来了。你上来以后找一个地方啪把它坐下去，在旁边那两个就是你的父母亲，左边的就是你的亲友。哎，你越来越大了，你活动力越来越强了，你认识的人越多了，是不是？你自己以为活动力很好了，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看起来顺眼的人坐在一起，那就是配偶啊，坐在一起坐下去都还没多久，旁边又有一个人冒冒失失在你们的旁边坐下去，好，那就是你的孩子了，你要照顾他了啊，就开始了，然后组成一个家庭，一个两个三个，哦，慢慢的呢他也是越走也是越开，可是有一天要下车了，也没有同时下车啊，这个家庭的成员不是同时下车啊，会同时下车吗？只有一种可能，是全家通通坐在飞机上刚好发生一次空难，那才有可能啊，要不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该下车的时候独个儿下车，可是有一个问题，你完了这个人生，也有这个小型的旅行团当做你的这个小聚在一起的一种互相取暖的温暖。可是你下车的时候是独个儿下车哦，你要去哪里？这个方向你可以有吗？而且什么时候要下车，你也不是能预期的，所以还是要早一点好，早一点什么？早一点念佛，早一点订票，早一点跟他有很好的应感，是不是？我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啊，这个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这才好。我在医院的病房里头听过好几个人这样跟我讲，让我最怎么样的是，也是他也是我的学生，他跟我说他要往生之前，他跟我说，老师，我是好羡慕你哦。我 我说老师有什么好羡慕呢？他说我不羡慕什么，我只羡慕你的信仰可以信得那么沉。可是虽然我已经到这个地步来了，我说你不是已经皈依了吗？他说我是皈依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产生那个真正的信心呢。大家要早一点用功，每天练，你就有那个感受才会生。这个功课一定要好好做的，要不然下了车你要去哪里？随便一部车子来你就跟他招手，他把你带到哪里去怎么办？不行，那个时候你必须是信念坚固才行啊。那么所以在涅槃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无常、苦、空、无我。你以为你来人间有一个名字，有一个我啊，甚至有的人还交代我将来那个墓碑，你要帮我弄好一点的墓碑，而且哈、哦、要包镶金的，就涂上金字才好。无我啊，那只是来人间的一个代号而已啊，你何须去考虑那么多呢？哎，但是他告诉我，涅槃以后你所见到的那一个世界是什么？大般涅槃经里的佛告诉存陀，他说那个世界就是常乐我净，它是一个不是像人间这样无常的，它是个永远都是那么祥和、那么光明、那么美好，它是个常。而且你到那边去以后，你永远的喜乐。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称为喜乐？它就是乐。而且那里有一个我，那个我不是我们人间肉体的你的名字，这个我，这个我是指我们的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法性，那个叫做慧性，也是我们的智性。我们能见性成佛的就是这个净，就是我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情染，没有这些东西，常乐我净。这叫涅槃经所谈的登入涅槃，就是从无常、苦、空、无我，我在这个地方玩过了，玩过了以后，我不粘手，我不沾手，也不粘脚，我能够到那边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够啊进到这个如来法界，极乐世界是如来法界的，由阿弥陀佛他在那里将他的大愿所形成的一个地方。那我看他用我们现代人啊的一个观念说，这也只不过是你假设的呀。我以前有人跟我讲说，这只不过是你假设呀，基督教也是假设有一个天国这样而已啊，天也是天界也是这样子而已啊，这是你们假设的啊。我有时候讲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现在的人根性因缘都在科学，我现在跟他们讲了，我说你知道有好多学科学，好多竹科的，很多电子工程师，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佛弟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本来不信，但是他们接触了佛法以后，他们深信不疑。这个量子物理学家他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个你能看得到的宇宙大爆炸，你能看得到的，不管你用啊多么样好的仪器啊，像前几天你在报纸上一定看到5000光年，距离我们这里5000光年那个地方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它不是啊只有这个一个太阳，是不是？这个世界是2个太阳啊，而且这2组太阳里头中间还有一个小太阳，所以合起来有4个。那个地方的温度以现在能够发现的大概是至少摄氏是200多度到300度，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自然有那个地方存在的。但不管如何，每一个地方你能看得到的、摸得到的，这个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爆炸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像星云一样的东西，慢慢才形成这些东西的。然后某些地方在某种温度心随它的因缘形成各种不同的生物。可是这个宇宙的背后，他们说那是一个量子场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祥和的，没有生诸异灭的，那个世界没有它就不会有这边，它是相对的。当他们这样给我们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哦，那个地方没有熵的现象，没有不断的生诸，没有生诸异灭的现象，